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引导我们的主，你又是赐给我们自由和安息的主。唯有在你里面我们得安息，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有自由，唯有在你那里有真理。所以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这个道路真理生命里面，我们可以遇见我们的天父，遇见我们的上帝。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今天，我们不管是服侍的，我们还是一起敬拜的，我们全体都蒙你的恩典。也特别的求主你加力量给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自由的心，让我们听到的时候都是慎思明辨，都是多多有得着。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将我们分别为圣，求主你引导我们，用你的福音真理使我们刚强成长，不断蒙福。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查考希伯来书。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好，大家翻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好，我们还是把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读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基督超越摩西。好，基督比摩西更超越。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六节，我们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把经文先读一下。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把经文我们读一下，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好，我们之前用了两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就分享什么呢？就是正确，其实就是正确认识属灵伟人。因为从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这里就开始讲到什么呢？就关于摩西的问题。其实我们就说，化开来讲，就是对属灵伟人我们该怎么看。因为以色列人一个大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太尊荣摩西了，太尊荣他们先祖的这些属灵伟人了，结果导致一个他们轻看耶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危险呢？我们一样有这样的危险。你会看到，所以我们之前提醒大家，我们说你去思想，比如说有些人是加尔文主义者，就是我们说真的加尔文主义者，啥意思呢？就是人如果有人批评说加尔文主义可能有问题，或者加尔文的解经不是太好的话，他马上就跳起来了。那这个就表明你把这个人看得很重。但是有人批评耶稣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不是这样子？是吧？你这些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变成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属灵伟人不错，但是其实属灵伟人比基督来讲的话差得太远了。但是次好的属灵伟人居然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见最好的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大大小心的。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特别就着摩西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摩西为什么成为这么伟大的属灵伟人，其实是因为福音，是不是啊？我们讲的说属灵伟人和福音，你会看到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他们之所以这样伟大，是因为福音的恩典，因为福音的真理。我们要去晓得这些。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希伯来书我们之前讲过，它的主要一个受书对象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很重的历史包袱，就是旧约的包袱。他们认为有旧约足够了。特别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摩西。以色列人到今天你去问在中东的以色列人谁是最伟大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答案依然是摩西。他们不会回答是耶稣。我们问他，你说耶稣呢？他耶稣也挺伟大，但是我还是认为摩西伟大。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就有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基督比摩西更超越，基督比摩西更伟大。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说 借着贬低摩西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是他让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从第二节开始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并没有否定摩西，并没有贬低摩西，但是这里面讲说基督和摩西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去讲说基督是怎样的超越摩西，我们的侧重点在这里，我们会分三点跟大家去讲。那么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注意，就是第二节经文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设立他的是谁啊，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第一个他指的是谁？第一个他是指的是谁？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就是我们中文的第一个他指的是谁？耶稣。第二个他呢，那设立他的还是指的耶稣，是不是？然后设立他的，谁设立耶稣的？弟兄姊妹，上帝。所以那么他这里面做了一个对比，说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但是你需要知道一个，上帝对耶稣的选召和上帝对摩西的选召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上帝有没有设立摩西做以色列人的带领人？有没有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做这个？有。但是上帝对基督的设立和对摩西的设立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说上帝设立基督为教会的根基而不是摩西。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是让基督做教会的根基。其实基督，我们前面学的希伯来书一章二章讲的更清楚，基督是万有的根基，是吧？但我们是特别讲救恩来讲的话，救恩的根基乃是基督。所以上帝也设立了摩西，也设立了基督，但是基督是根基，而摩西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的仆人。这就是他们第一个区别，就是基督比摩西的超越，第一个超越在这里。基督是根基，摩西是在根基上面建造的仆人。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来把这个经文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大家往前翻一下，我们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来读这两节就好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节十一节好不好？我们把这两节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十一节，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好好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你看十一节讲的特别清楚，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里面是特别强调根基。你注意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节经文，你注意我们这段经文其实是基督徒很熟悉的，但是基督徒熟悉的不是这两节，基督徒熟悉的是后面的。我们一讲是草木合结的建造还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大家都很清楚，对吧？但草木合结和金银宝石是后面的。但是其实他这里面强调的我们常常忽略，这里面讲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是什么？是谁？是耶稣基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根基啊？没有了。我们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去建造，才有草木合结和金银宝石的区别。连根基都没有，你讲金银宝石有什么用呢？我举个例子，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那个比喻，他说听了我的话就去遵行的人好像在磐石上建造，对吧？磐石上盖房子和在沙土上盖房子的区别在哪里？磐石上盖房子就算雨淋风吹水冲它也不会垮，但沙土上面会吹垮。我就跟你讲，如果一个房子建在沙土上面，里面放的都是钻石，雨淋水冲风吹，结果是什么？钻石在不在？弟兄姊妹，不在了。所以你没有这个好的根基，你就算金银宝石有什么用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你要清楚看见基督和摩西重大的区别，就是上帝设立基督为根基而不是摩西，不是神学家，不是属灵伟人，不是神学理论，而是基督。基督才是教会的根基，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不管是讲个人还是讲教会，弟兄姊妹，真的，你要能够让你建立的好，你要能够得安息，你要能够得力量，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你在哪里建造，你在哪里建造，对不对？如果你的根基就搞错了，你的根基不是在基督上面的话，你就算再努力没有用， 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根基如果毁坏了，人还能做什么呢？义人还能做什么呢？像刚才公导头沙龙弟兄带着大家那诗篇里面呢，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说，义人的根基若毁坏了还能做什么。这里面义人的根基指的是什么？我们经常理解为义人的根基敬虔啊，祷告啊，功课己身啊，追求圣洁、啊、不，那些是草木禾秸还是金银宝石。根基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非常清楚，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根基？如果你以为你的根基是祷告，糟糕了，你哪天老了糊涂了。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很担心，说我老了如果得了像里根一样得了帕金森症怎么办？得帕金森症的人不是说会忘记祷告这么简单，是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来。里根老年的时候就是对着他妻子，他妻子服侍他，他得了帕金森症以后，他看着他妻子笑眯眯的，然后就是觉得你对我好，他说你知道我是谁不？不知道。一个得帕金森症的人还会不会记得每天早晨六点钟起来祷告？说不不不，我就要操练到老了得帕金森症我都起来祷告。你自己这样想而已，不可能。所以你的根基是什么？如果你的根基是你做的东西的话，你根本不稳定。而我的根基不是我做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所以神，我们的主基督为那设立他的敬忠，上帝设立他做根基。做什么根基？就我们刚才讲，做教会的根基。做什么根基？做你信仰的根基。做什么根基？做你生命的根基。你的生命的根基不是你怎么样，而是基督。所以当你一旦明白这个，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会不会改变？会不会动摇？会不会？基督会不会动摇？会不会有一天基督变了，不爱我们了？会不会有一天基督变了，没有恩典从他那里出来了？会不会有一天基督变了，说诶，原来土质好啊，这个基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古代的时候，这个枝子从土，这个根从这个土壤里面吸收营养，今天不行了，今天到处都是污染，把基督都污染了。有没有这种情况，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虽然是葡萄枝子，但我们现在就比不了以前了。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没有可能。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为什么讲这一点，比如说我们中国教会以前几十年曾经长期受这个时代论的影响，就时代论就一直强调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你们知不知道？他说老底家时代。老底家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不冷不热，非常糟糕，非常软弱。所以你已经进入老底家时代，所以你甭指望能像人家飞拉铁飞，是不是啊？甭指望能够像人家前面那几个教会里面人家那么火热。你飞拉铁飞是什么时候？就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老底家了，所以大家先灰了心。基督变了没？我再问弟兄姊妹，基督能够让摩西这样子，基督能不能让我这样子？基督能够激励保罗，能不能激励我？基督能够亚伯拉罕仰望基督的时候就欢欢喜喜，能不能在这个时代做同样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可能有基督徒又有钱又敬虔，又敬虔又有钱？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了，我们现在新约时代了，这个不可能。真的吗？只是你的观念已经把你给束缚起来了，是不是？基督没有改变。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万古磐石》，希伯来书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基督是怎么样子啊？基督是不改变的，基督是根基。摩西改变不？我再问弟兄姊妹，摩西变得多了，对不对？摩西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年老的时候八十岁的时候又意气消沉，对吧？带着以色列进了旷野的时候有勇敢的时候，有艰难的时候，有奋发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的根基是摩西，可怕不？我再问弟兄姊妹，可怕。如果一个教会的根基是他们的长老呢？可怕。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到这点，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基督是唯一的根基。真的，属灵的事情上面基督是唯一的根基。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点？因为普遍恩典来讲的话，有些人忘记基督也没关系。比如说你忘记基督，有些人根本不认识基督，影不影响他呼吸空气？影不影响他锻炼身体？不影响，真的不影响。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上帝定的法则和普遍恩典的法则不一样。普遍恩典里面，真的你忘记了基督还是可以健康成长。但是在属灵上面，你如果忘了基督是唯一的根基的话，那么你的建造没有用。真的，我在讲，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主耶稣他是上帝所设立的根基。比如说讲到教会，有一些教会的工人不是不努力，但是这个教会很危险了，已经 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七教会的第一个教会，讲到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是说他们后来所行的善，后来所做的事工比起初做的还多。但是以弗所教会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危机，主说我要把你们灯台快挪去了。为什么会快挪去了，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主提醒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重拾怎么样起初的爱心，你们丢了最初的东西。就是这个教会的根基在动摇，他们不知道，他们很多东西还在做。所以我们说有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讲说有一些教会不知道是自己是怎么兴起来的，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衰落。有些人仅仅归咎于事情，说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人分裂了，或者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主要的同工或者怎么样子的一些人走了，所以我们教会就衰落了。不，你要知道，有些教会兴是因为福音，他以为是因为活动；有些教会衰是因为什么？因为福音，因为他的福音根基动摇了，他不在乎福音了，不要福音了，所以这就导致他垮塌的很大，甚至做不了灯台。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个事情：罗马天主教在不在现在？罗马天主教其实做灯台的作用还在不在？基本不在了，基本不在了。因为人一讲起罗马天主教，能想起耶稣吗？还是想起教皇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就是可怕。有些教会也是如此。我跟你讲，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七教会的时候，比如说讲到撒迪教会的时候是很可怕。说你按名是活的，其实你是什么？其实你是死的。怎么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按照我们以前在律法之下讲的时候，为什么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就是因为不攻克己身嘛，是不是？大部分人不攻克己身，所以按名是活的，按其实是死的。讲假话，讲假话。所以昨天正好有一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什攻克己身？大家其实你自己回去查圣经，攻克己身的经文是在讲什么？攻克己身的经文是在讲传福音，不是在讲得救恩，你明白吗？其实为什么撒迪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因为基督已经不在里面。老底嘉教会为什么不冷不热呢？是因为基督被关在门外，你知道吗？你晓得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些教会的工人不是不努力，有些教会的工人不是不殷勤，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做的事工不是不多，但是问题来了，他的根基在毁坏。为什么？因为福音，缺乏福音。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基督是唯一的属灵的根基。哪怕一个人，我讲个人也好，教会也好，这个人是无私的，这个人动机是美好的，这个人精心的设计努力殷勤，但是只要不在基督这个磐石上建造，没有用。因为根基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一人的根基若被毁坏，还能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教会偏离的很厉害？你讲说诗篇十一篇那里讲说一人的根基若毁坏还能做什么的时候，大家对一人的根基是什么根本搞不清楚。很多人有没有注意？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一人的根基是什么。而且你从他所讲的那些话再去提炼的话，他讲的什么是一人的根基，他讲的都是律法的东西。不是说他讲的都是摩西律法，而是都是律法化的，就是人该做什么做根基。人，我说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以你做的来做根基的话，那就糟糕了，那就糟糕了，真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所以我们说基督为设立他的敬忠，就是上帝设立他做我们信仰的根基，做我们教会的根基，做我们生命的根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福音的真理还有福音的恩典能够使一个教会，能够使一个人大大不一样。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讲了这样的话，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为什么有恩典和真理这两个说法？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领受真理一般意义来讲它也是一种恩典，但为什么把它分开去讲？我那天跟我们一个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讲了，为什么恩典和真理要分开去讲？因为有的时候你领受了恩典，但你没有真理的时候，你看不见恩典，你会对恩典的解释是错的。我说同样一件事情其实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越明白福音，你再看回自己以前的历史，我问弟兄姊妹哈，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以前的历史改变过没有？改变过没有？你以前的历史，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以前经过的日子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没有吧，一点都没变。但是你信耶稣，你明白福音了以后，我不是讲信耶稣，仅仅信耶稣还不够，你明白了福音，有福音真理，你再看以前的事情，和你没有福音真理看以前的事情得出的结论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那个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她原来是受那个灵恩派的那种影响，然后她说他们原来在那个教会讲咒诅讲了一年，讲怎么脱离咒诅讲了一年，然后这个深入骨髓，所以她很坚信认为他们家从小是受咒诅的，甚至从她爷爷开始就受咒诅，所以就讲起来说爷爷原来那个时候本来爷爷家是很大的富户，结果就是因为小时候不小心放了一场火，小孩子点了一场火，把人家旁边邻居烧了一大片，好多家都烧了，然后他们家的财产都赔了，都赔给别人了，赔给别人以后就衰落了，成为贫农了。他说你看这不是咒诅，这是什么？我说不一定，因为我说如果你看我，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就是葛优演的那个活着，说那个人原来是怎么样子呢，原来很有钱，结果他什么东西都输光了，输光以后当然看起来很悲哀了，哎，但是49年新中国建立了，建立了以后那个时候地主怎么样子，地主就抓起来甚至枪毙了，结果他成了贫农了，没枪毙。我说你爷爷也是这样子吧？哎，他说你怎么跟我就不一样呢？我说事情一样，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解释不一样。所以真理就让你知道该怎么解释事情。我们明白真理，你去看圣经真理，圣经真理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上帝怎么对我们，恨我们是吧？然后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爱我们，然后信了耶稣以后呢，只要落在不信小信里面，上帝就恨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真理怎么讲？真理说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就爱我们。所以我说你要明白一点弟兄姊妹，你真的回到真理当中，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很让人吃惊的一件事情，和我们自己以为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来讲的话，连一时一刻一秒钟都没受过咒诅。不是你信之后才不受咒诅，而是你没信之前上帝就不再咒诅。为什么？那个咒诅放在谁身上了？放耶稣身上。我们是不是信主以后该受的咒诅才放耶稣身上，信主之前都落我们身上了？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是反过来，有些人说不，信主之前的咒诅落耶稣身上，信主之后的还在我们身上，我们得靠着悔改。圣经上怎么讲呢？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两种观点在基督徒当中都很普遍啊？很多基督徒以为说信主之前的那些东西，那些罪啊咒诅啊刑罚啊耶稣担当了，信了以后咱得靠悔改啊，不，千万可不可以有罪没悔改，有罪没悔改我进不了天堂啊。有些人这种观点，对不对？也有些人说不不不，我们没信主之前，神的愤怒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信了以后上帝的慈爱就显在我们身上。圣经上怎么讲的弟兄姊妹？这都是人的推论。圣经上怎么讲的？圣经上面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怎么样子啊？神就爱我们了，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我说就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我们根本没尝过咒诅的滋味。你骗自己，你因为受了那些理论的影响，你认为当然是咒诅了，家族咒诅，到现在为止还没把那个咒诅的锁链斩断斩断，你明白吗？他讲他那个灵恩派的牧师，我说我就说一句中肯的话，我说他不是邪恶，他是愚昧，他自己也很相信这个，你知道吧？他自己也很相信这个，所以他们那些弟兄姊妹会开着车回老家，你知道开着车回老家干啥不？不是回老家传福音，是回老家斩断家族咒诅，要回老家问问我爷爷做过啥坏事，找七老八十的人问说我爷爷做过什么坏事，人家都迷了，人家说你这干嘛？你回来不是来听听我给你讲讲你爷爷的好事，是来问你爷爷做过啥坏事，你奶奶做过啥坏事，还有曾爷爷曾奶奶做过啥坏事，原来是地主呢还是贫农呢，原来有没有坑过别人。哇，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斩断家族咒诅，你明白吗？福音告诉我们说，有没有家族咒诅落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这回事，这都是人的推论。所以你明白了真理，真理让你去看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什么呢？就是真理让你看到说，原来我是一个蒙福的人。真理让你知道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怎么样子啊？得益处。你一旦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真理，好了，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还会不会恐慌，还会不会害怕呢？就不一样了，你不会了。同时，而且这个不单是真理这样去解释，而且发生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叫做福音的恩典。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成为教会的根基，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人一定不一样，这个教会一定不一样， 真的，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福音恩典是神的大能，福音的真理释放人心，福音使我们知道说我们罪得赦免。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其实你一信耶稣的时候，你罪真的赦了，但是你要认识到你赦罪没赦罪，对罪已经得了，就是赦免是谁赦免？我再问弟兄姊妹，谁赦免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赦免自己？我原谅自己，哎呀，太高兴了，真的。有些人不会原谅自己，然后学会原谅自己的时候，真的很高兴。但是罪得赦免，是不是你原谅自己就 OK 的？行不行啊？比如说一个杀人犯杀了人，然后良心一直自责，一直自责，突然有一天他说我得到光照，不用纠结了，我原谅自己了，行不行？我再问弟兄姊妹，得谁宣布赦免才能赦免呢？得法官吧，对不对？但是法官宣布赦免我们，上帝已经宣布赦免我们了，但是我们自己如果不懂什么叫赦免的话，我们活的有没有活出那种罪得赦免的喜乐呢？活不出来，你明白吧？所以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地方，就是把福音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根基，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摩西做不了的，是律法做不了的。我再跟弟兄姊妹讲，这个就是根基，这就是有些教会，我们说我们相信，就我们教会而言，我不在乎说现在如何，因为我们之前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艰难，然后在逐步的医治、成长、恢复、更新、奋兴，这都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很相信这一点，我们教会将来一定不会差。为什么不会差？因为福音做根基，它的生命力。福音是谁的大能？我再问弟兄姊妹，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神的大能一定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如果将来我们教会，比如说我们教会根本没长成就夭折了，我说不是我的问题。我说梁弟兄，怎么不是你的问题？你牧师没有你的问题。我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上帝的问题。因为我们信靠他，我们仰望他，我们传讲他，结果我们还凋零了，那就是上帝的问题。不可能，我跟你讲，我们教会不可能凋零，我们教会只会越来越好，一定是这样。真的吗，梁弟兄？你是不是有点夸口？我不夸口，等十年看好不好？只要十年我们这人还在，除非发生核战争了把我们都毁灭掉了，你去看，一定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基督是根基，因为我们已经抓住这一点，我们知道基督是根基，一定会改变的。病人有一个医治的过程，你总不能刚正治病的时候去跑个10000公里给我看看，那肯定跑死人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不能跑，我们该绕道就绕道，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会更新，一定会成长起来，一定会兴盛起来，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真的，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当一个教会他忠心去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他一定会兴旺。什么兴旺呢？不是说我们不是现在一讲福音人就来，其实现在在基督徒当中讲福音人就走，你没发现在基督徒当中讲福音人就走？因为这个年代，现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太多律法化的东西，很多基督徒其实是律法主义的，对律法很感兴趣，还不讲我该做什么。其实你恩典还领受不够。不是我们不讲，我们也讲你做什么。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有没有讲过成圣？有没有讲过行为？我们都讲了，你明白吗？我就觉得讲的不够。对啊，你的问题就在这里。在我们来讲的话，福音，我从我的讲道来讲的话，福音领受恩典我要讲1/4，行为我要讲1/4。你老是想着行为要讲1/3，恩典才讲1/4，你当然觉得不够了。但其实你需要的是恩典，你明白吗？你需要的是恩典。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福音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巨大的力量。当基督做根基的时候，我跟你讲，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他一定会在带来新旧两方面的变化。新旧两方面，哪两方面呢？旧就是圣经上面讲说旧事已过，新是什么呢？一切都成了新的。你会知道罪得赦免，你会晓得说有旧事都过去了，我就晓得说这一切我不要担心，我不要惧怕，我不要再被拖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其实都有很多以前的事情拖累，但是只有福音的恩典和真理能够把这些斩断。就是我讲的，我说那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他讲的受灵恩派的影响，还有一些基督徒受心理学的影响，原生家庭伤害。我说真的是有时候教会像垃圾箱一样。怎么教会像垃圾箱？其实原生家庭这种心理学理论在心理学领域都已经过时，但是在我们基督徒当中还在很旺盛的在传讲。我说没那回事，这个就是旧事，你知道吗？因为有些弟兄怎么一想来说，我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以前发生，我们教会以前，我以前受的苦，我以前受的捆绑，然后
明明其实现在已经讲福音了，他又捆起来了。那什么能够把它解开呢？福音真理能够把它解开。过去了，弟兄姊妹，你工作上面原来做错的事情，你原来婚姻上面做错的事情，你在家庭当中做错的事情，你在子女教育上面做错的事情，在福音里面都过去了，不是忘记，而是基督都赦免了，而且基督给了我们更新的应许和盼望。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不是像以前你要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是自己掩饰装的。我跟你讲，律法一定带来装、伪装、假冒伪善，真的。因为律法能不能给我们任何的能力让我们改变？我再问弟兄姊妹，摩西十诫能不能给你改变？摩西十诫一点都改变不了。就像中国的刑法能不能让中国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行不行啊？不行，因为它是定罪的。但是福音恩典、福音的真理不一样，它会使我们更新，会使我们成长，会使我们不一样。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相信随着福音真理不断的传开、不断的深化，不是告诉你该怎么做，而是告诉你该怎么领受的时候，你就不一样。我前几天看到有弟兄姊妹在网上发了一个文章，讲的那些打工的，中国不是有很多打工的，他那个文章的题目其实是蛮让人感慨的。他题目叫什么？说回不去的农村，留不下的城市。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打工的人离开农村了，出来打工，但其实中国这些年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的这些畸形发展，也导致有些人好像在城市里面，其实房地产还是其次，而是有些人他虽然在城市里打工，但是他那个精神状态，他那个文化程度各方面来讲的话，他没办法融入到城市生活里面去。我们当中，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融入到城市当生活当中，但是你会看到有些人就有这种艰难，就是他好像没办法融入，但是让他回农村他又不想回农村。有些打工的，特别从内地到沿海城市去打工的，有些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们说其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相信福音恩典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因为我们教会不少弟兄姊妹都是来郑州，叫做郑漂，是不是啊？就在郑州这个打工的，怎么样改？原来家不是在郑州，来到郑州。但是我很相信这一点。我相信什么呢？我相信福音真理能够让我们扎下根去，让我们枝繁叶茂，让我们好像约瑟一样。真的不是那种勉强，因为以前是靠体制，是看你加入什么单位了，对不对？这是几十年前就是这样，你分配到什么单位里面，然后在那个单位里面跟着单位走，然后一生都在里面。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有这种，对吧？基本上你都是自由择业，你可以选择加入，也可以选择辞职。但是你要扎下根去，你能够，我原来是个农村人也好，我是个城市人也好，我是南方人也好，北方人也好，我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融入到我所在的城市里面，福音有这个能力。因为福音让你灵活，福音让你有生命力，福音让你有盼望，福音让你心灵自由，这都是福音做到。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福音因为它有个赦罪之恩，让我们心灵自由的时候，你这个人行事为人是很灵活的。所以别说什么，根本在我们，你真的越明白福音的话，那个话在我们身上不生效，不是回不去的农村，也不是留不下的城市。真的，上帝把我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能够在这儿生根发芽建造成长，而且长成一棵大树。像主耶稣基督讲的，说芥菜籽，对不对？小小的芥菜籽，然后丢在地里面，最后长大了，比什么都大，连飞鸟都能宿在其上。真的，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行？是其实是福音真理、领受恩典这些方面不够。当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相信，当福音真理给我们带来这些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为什么想回去？我再讲，为什么有些人想回去？因为有些人没盼望，同意吧？有些人害怕，觉得城市生活，想一想，哇，这个成本高啊，心里有畏惧心理，对不对？有些人就是梁弟兄，我没有信福音，我也在城市扎根了。没错，有些弟兄姊妹他是你原来是普遍恩典就给你这些，比如说有些人的家庭成长环境、受的教育等等之类。但是有些人他就，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就算你没有那些，其实福音恩典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你心灵当中产生巨大的作用，因为你会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但是不是刻板，你是正直，但是你是灵活，你怎么可能扎不下根去呢？是不是？你怎么可能不会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呢？一定可以的，真的。但是我们如果在律法之下，我们做不到这些。我们在律法之下的人其实是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软弱，而我们如果在福音真理当中，这些一定可以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真理，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根基。摩西不是，摩西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的仆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别传道人、牧师、长老都是仅此而已。因为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只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我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你们其实也是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那保罗好像，我们看那个经文好像保罗的意思是这个根基是他打的，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可不是说他成为根基，而是说耶稣基督做根基这个真理是谁传给哥林多教会的，保罗传的，我把这个真理告诉你们的，然后你们也要在这个根基上面去建造，然后在这个根基上面你们如果用金银宝石建造大有果效，草木和秸建造也保证你能得救，但是到时候有火焚烧的时候会烧毁，同意吧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只要根基扎对了，你只要在这个根基上面去建造，那么就会有果效，你不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就没有果效。而且严格来讲的话，我再说，其实我们认真去思考的话，草木和秸和金银宝石它的区别在哪里，是不是金银宝石就是人家每天祷告三个小时，我每天只祷告30分钟，我是草木和秸，它是金银宝石，是不是这样理解？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其实我说严格来讲的话，根基是基督，那么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就是建造的材料也是基督，而草木和秸的建造是什么呢？草木和秸的建造就是根基是基督了，但是建造的方法不是基督。比如说有些人说是根基是基督，但是他建造的时候他把律法拿起来，我说凡是用律法建造的都是草木和秸，用福音建造的才是金银宝石，你去试吧。真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我们说他不是不得救的，有些教会不是不得救的，但是他说好了，福音我们已经讲够了，我们现在讲律法，我们现在讲律法，我们现在讲该怎么做，讲这个教会就萎缩，一定是这样子的。昨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交通，然后在网上跟我交通，他说他们教会三年一个人受洗，只有一个新会友，三年，然后这个教会还在萎缩。为什么？因为这三年这个教会的重点不是福音，这个教会他们要搞什么会友制，要搞那些一大套，就我们五年前搞那些东西他们现在开始搞，你知道吧，他们开始搞，他们开始往那里钻，所以对福音轻视了，所以教会开始萎缩，像小儿麻痹症一样，你知道吗？一定是萎缩的。这个就是草木和秸。金银宝石是什么？耶稣基督。我再问大家，真的，我的解经是有道理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有没有比基督更宝贵的？有没有比福音更宝贵的？所以你说我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啊，我恳切的祷告，我把我的家产都捐出去了。是，如果你把你的家产都捐出去了，你恳切祷告不会没有果效的，一定会有。但是这些比耶稣呢？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些比福音呢？哪个宝贵？哪个是宝石？比起耶稣基督来讲的话，我们一切的努力是草木和秸还是金银宝石啊？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基督才是根基，基督才是根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在这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注意基督和摩西的不同，基督超越摩西的地方，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他用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他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这个他指的是基督，就是基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那么这里面他用了一个比喻，他把摩西比喻成房屋，把基督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建筑师。你看到摩西很伟大，阿们吧弟兄姊妹。摩西伟大不伟大？以利亚伟大不伟大？大卫伟大不伟大？保罗伟大不伟大？保罗是在基督之后，是不是比基督年轻？其实我们都比基督年轻，阿们吧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好，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伟大的圣徒谁建造的？基督建造的。基督是伟大的建筑师，是世界上面最伟大最伟大的建筑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点也不贬低摩西，他也不过分高举摩西，是你们犹太人讲摩西很好，你们讲摩西很伟大，但是既然摩西这么伟大，谁做成的？做成他的应该比他怎么样更伟大，比他更配多得尊荣。而谁塑造的摩西？耶稣基督塑造的摩西。你要看到这一点，是不是？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你去看蒙娜丽莎的微笑，说那幅世界名画太伟大了，是不是？但是画那幅画的是谁？弟兄姊妹，达芬奇。 所以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更伟大，还是达芬奇更伟大？也画伟大，达芬奇死了了，是达芬奇死了，耶稣死了没？但是就算达芬奇死了，达芬奇伟大还是那幅画伟大？达芬奇伟大，真的。你去看一栋楼，一栋楼盖得非常的漂亮，我们得出的结论说，哇，这个楼比建筑师还牛，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说建筑师真厉害，是不是啊？我原来有同学是做建筑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他很喜欢跟我讲建筑，所以我们那时候翻他那些图册，我虽然不是做建筑，但是也看得很高兴。然后很多他讲的，哎，他说我们中国的建筑师，中国的建筑师那个每年的设计量吓人的很，我们一个建筑师的设计量，人家国外的设计师事务所一年的设计量都比不了我们一个工程师，我们一个建筑师的设计量可能相当于人一个人三四个设计师事务所一个建筑师哦。但是呢，他说问题来了，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些，因为他们设计费给的太低，所以这些建筑师都疲于奔命的设计。建筑师在我们中国是收入很高的行业哦，但是跟国外比还是差很远，然后人家拿到了再分包给我们都是肥的一塌糊涂，就是这样。在如果国外的这样的一个，那他讲什么？他说，所以我们出不了精品。中国的建筑师、设计师的话，精品很少。为什么？因为疲于奔命，你知道吧？叉叉叉，几天出一套图，几百平米，甚至有些他说他有认识的这个朋友同事去移民到国外去了，建筑师行业，因为建筑师应该比较抢手嘛，然后人家问你那个业绩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已经设计了多少万平米的，然后把人家吓坏了，说我们这个设计师事务所最资深的设计师也没设计过这么多，我们有点不敢请你了，那你把你的建筑这个作品拿来给我们看看，一看人家不太满意，为什么呢？抄袭，到处都是抄袭。到处都是抄袭，耶稣去塑造我们的时候抄袭不？我在问丁真，不抄袭。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摩西有摩西的特点，以利亚有以利亚的特点，大卫有大卫的特点，保罗有保罗的特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大卫在诗篇里面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我们每个人都美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你说两个就哪有那么美，都不攻克己身，你看又来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美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么美？谁设计的弟兄姊妹？谁设计的？耶稣基督设计的，非常奇妙。你人生一生的历程他是精心给你设计的，你知道吗？你说、哦、不，梁兄，我觉得我如果不经历那些事情我会好很多，这是你的想法。我们再说，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你认为你不经历那些事情你会好很多，是有些事情是坏的，有些事情甚至是犯罪，有些事情是糟糕的，但是我们相信在主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他许可发生在你身上一切的事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从中得益处，你明白吗？真理是这样告诉你的，就是这位基督。所以你去看，我们再问，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讲过，宇宙万物是谁造的？上帝造的，对不对？其实按照我们严格如果仔细去区分来讲的话，比如说特别你从箴言书里面去讲，主耶稣基督讲说，我那时为工师，在神的面前踊跃，就是他把自己形容成工程师。所以上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神学上经常有对三位一体的上帝有区分，说我们的父上帝是设计万有的，而造万有的是基督，道成了肉身，这是讲救恩，然后道是来设计建造这个世界的，世界是他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你再去看这个宇宙漂亮不漂亮，弟兄姊妹，太漂亮了，美好不美好，太美好了。你再去看这个宇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说的，你去思想一下，你思想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如此的漂亮，我们地球如果离太阳近 1% 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能在这讲到不？讲不了了，因为太热了，都烤死完了，可不仅仅是烤成非洲烤鸡，而是全部都烤死完。我们离太阳再远个1%，我们也活不下来，就因为那个时候冷的就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冷，不是说只是零下几度，而是常年都是零下几十度，甚至零下100度。那冰，那水只有冰的这个形态存在，那动物能出现不？出现不了，奇妙吧？而且你去看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地球那个地轴？地球那个地轴其实不是直直的，比如太阳在这里，我们一般的观念应该地球反正就是这样子，大家你的轴是直的，我的轴也是直的，哎，地球那个轴稍微斜了一点，你知道斜一点有什么好处不？你知道斜一点有什么好处？就出现了四季， 其实有四季的时候很漂亮，真的有四季的时候这个地球才很漂亮，是吧？就是这么奇妙。如果斜度大一点就不好了，斜度少一点也不好。而且我们在河南这个地方其实这一点特别好，你知道为什么特别好？因为河南四季分明，是吧？小雪的节气就下雪了，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就能够感受到上帝造的真实奇妙，对吧？真是奇妙。那我们讲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到这些时候，你看到说基督他的作为就在谁身上，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周四晚上跟大家讲的时候，我还讲一件事情，我们周四晚上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也提醒这件事情。比如说这个世界上面是不是都是罪人？有没有一个人生来不是罪人的？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了吧，对吧？其实全世界都是罪人，但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美好？我是讲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有没有牺牲奉献精神？有没有兄弟情谊？在非基督徒中间都有，对不对？这些恩典从哪里来？也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世界，所以你其实我们经常忘了这些，因为我们把荣耀归给人的时候就忘了这些。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全世界人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呐，你知道吗？各个生下来的本性里面的罪性是杀人犯、强奸犯、贪污犯，各个都是凶悍无比，各个都是狡猾无比。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宝贵的友情，有这么宝贵的牺牲精神，有这么宝贵的爱情，有这么宝贵的人与人之间的配合？为什么会有这些？其实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再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惊讶，对吧？惊讶什么呢？惊讶因为这个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是吧？真的，如果有一群好人加几个坏人，我们说还行，做成一件好事应该还是有希望的，对吧？如果是一群坏人有几个好人，我们说有点难度，但是还是可能做好的。但是全都是坏人，做成好事了，谁做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这里面讲到说摩西是房屋，基督才是建造房屋的。你再去看，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就不把上次讲的再重述一遍了。你去思想，摩西这么伟大，是谁做的呢？是耶稣基督做的。耶稣基督怎么塑造了摩西，怎么建造了摩西呢？我们说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基督的神性去看的话，基督是不是造万有的上帝？基督是塑造摩西的，是造摩西的，他是用他大能的膀臂来塑造摩西的。另外一面是从基督哪方面去看呢？从基督的人性去看的。摩西为什么没有最后灭在地狱里面？摩西为什么一生有这么多伟大的事迹？是因为摩西里面是不是仅仅有从亚当那里来的生命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摩西是不是里面仅仅有从亚当那里来的生命？不是，摩西里面有从基督来的新生命，这才是摩西可爱的地方，这才是摩西伟大的地方，你明白吗？摩西的伟大超过了世上一般的我们讲的那些英雄伟人，同意吧，弟兄姊妹？摩西的忍耐，摩西的谦卑，摩西的节制，摩西的盼望，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世界上面的英雄伟人，比如说亚历山大，比如说那些人，说秦始皇那些人没法比的。为什么？因为在摩西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基督那死里复活的生命，使他特别的荣美，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讲这个意思的时候，就是你需要去知道，因为我们经常讲，因为这里面的经文讲的说，那么神是造万物的，基督就是上帝，他是造万物。我们经常仅仅从神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说是耶稣是上帝，所以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耶稣塑造了我们。我说是，但是上帝塑造我们，主耶稣基督塑造我们，有一件工作和他的人性密不可分，就是他人性的生命。他作为末后的亚当，他作为新的始祖，我们跟他因信联合，我们的生命发生重大的改变。如果没有基督的人性，我们就不会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讲的说，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人，你知道吗？你再伟大，普遍恩典很伟大，可以塑造我们伟大的人格，但是却不会出现这样伟大的改变，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你明白吗？我们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那么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们这些基督徒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样式，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建造房屋的， 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再讲，因为希伯来书有这个特点，我们讲到后面就有讲了。希伯来书第11章讲属灵伟人的时候，几乎把整本旧约圣经给串出来了，对吧？几乎把旧约圣经给串出来了。那么你去看旧约的时候，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旧约是不在基督里看的，一种看旧约是在基督里看的。就是你看旧约这些信心伟人，你有没有看见基督？你在他们身上有没有看见基督？你有没有在摩西身上看见基督？有没有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基督？有没有在雅各身上看见基督？你有没有看见在他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手印？你知道吗？就是耶稣基督像就我们说的好像塑模做一个东西，然后他的手印印在上面。他的手印印在上面不是失败，而是什么？而是成功。你明白吗？摩西的品格里面所有美好的，以利亚的品格里面所有美好的，大卫的品格里面所有美好的，西西家的品格里面所有美好的，都是从基督来的。而且特别有些美好是这个世界其他的属灵，不是这个世界上面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身上所没有的，都是从基督来的。比如说我讲一个事情，叫讲摩西，摩西有没有盼望？我再问弟兄姊妹，摩西有没有天国的盼望？所以我们有些人讲说摩西最后120岁的时候想进迦南没进去，然后好像捶胸顿足。你有没有看见摩西捶胸顿足啊？我太失望了，我就搞了40年，我就想进迦南，你就没让我进去，我这个你这40年玩弄我，上帝。摩西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摩西就安息死了。为什么他可以安息而死？因为摩西去没去？去没进不进安息啊？进哪个安息啊？进真正的迦南，天上的迦南，是不是？他有属天的盼望。所以摩西看到远处那个迦南，他知道神的教会，神的百姓要在迦南这个地方建立国度，他们要扎根下来，像我们刚才讲的，要在恩典里面扎根下来，成长起来。摩西的盼望在这里，他看见了，他知道一定能做成这个事情，所以他可以安息而死。你明白吗？同时我这个摩西，我陪伴了你们120年，特别后40年特别艰难，因为前80年都是老哥自己过，是吧？跟着带着他的妻子孩子，其实生活比较简单。后40年带着几百万人，而且个个都是刁民，是吧？以色列人个个都是刁民，非常难，非常难，动不动跑到摩西面前，我们要吃肉。你说摩西难不难呢？弟兄姊妹，你如果有几个弟兄姊妹跑你面前，我想吃肉，你说行，走，咱去买点肉，买个烧鸡吃。如果有几十个人，比如说今天中午讲完到了，丁子明说梁弟兄咱一起吃肉哈、啊，请你吃出钱帮我们吃肉，我都有点紧张，因为几十个人的话呢，然后你知道多少人找摩西，你知道不？几百万人说我们要吃肉，那是什么感受你知道吗？压力大不大？大得很。但是压力大不大呢？不大。为什么？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因为摩西知道把压力放在谁那里啊？放在上帝那里。所以这些人说我们要吃肉，摩西就跟上帝去祷告去了，上帝你给肉给他们吃吧。那上帝行，来，是不是啊？然后风就把鹌鹑刮过来了，吃的肉从鼻孔里流出来，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去看这些时候，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坚定的盼望，有这样的喜乐，有这样的忍耐，这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我才说，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以前被律法捆绑，过宗教化的生活，所以跟普遍恩典都脱钩，跟人落了一大截，同意？我们同意这一点，我们教会就是这样，我们一点都不讳言这个。但是我们已经跑了2年了，你知道吧？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其实慢慢慢慢，我们有些方面已经赶上，有些方面我们已经超前。哪些方面？其实属灵方面、福音方面，我们就一直超前。我们心灵的自由是世上的人比不了的。你这2年认真去听这些因信称义的道，认真听这些福音的道，你心灵的自由其实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比不了的。你心灵的那种勇敢是打不碎的，因为我罪得赦免，是不是？你心灵里面的那种刚强是没有人能够再摧毁你，没有人再能捆住你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罪得赦免。你再想用那套东西来攻克己身吧，弟兄怎么样子的，根本没用，你知道吧？我说在这方面我们很有信心。原来那个体系，不要说跟我和沙龙弟兄对打，我们当中最软弱的弟兄也能打倒他，那是我们手下败将，你知道吧？那是我们手下败将。当然我不是说个个都一定没问题，靠着福音恩典，我们靠着那加我们力量的，我们什么都能做，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福音就是这样子的，福音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去塑造， 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明白这些。我再讲，弟兄姊妹，其实只有福音有建造能力。律法有没有建造能力？我再问，律法有没有建造能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带着两块法板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摩西是不是带着十诫，用十诫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不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根本没十诫。你搞清楚，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的一个大误区。你有没有发现，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十诫？这跟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很多教会传福音传不动的原因就在此，他们先把十诫拿出来。你把十诫拿出来，别说带几百万以色列人出来，连十个也带不出来，全部都下回埃及去了，信不信？所以我说有些教会，因为我们以前也做过福音布道会，我很清楚，我们做福音布道会的时候呼召啊，来吧弟兄姊妹上台吧，决志信主吧。有时候有些教会当然更绝了，人家连呼召都不呼召，是吧？有些教会连信心都不讲，那些极端的我们就不说了。一呼召的时候经常上台的是什么呢？经常就在教会已经听了几个月甚至听了几年的人上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呼召罪人，我们不是把福音传给罪人，我们其实在传一个义人的福音。这些人已经知识上积累了很多了，所以他说我上台决志，其实有点作假的成分，你发现没有？你都听了那长时间了，早就不是慕道友了，上台决什么志呢？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带着法版，带着以色列人，来吧，十诫在这儿，跟我出埃及，出不出？不出。我跟你讲，上帝带我们出埃及的时候不用法版。是，所以你明白这点，说那梁弟兄啥意思啊？其实人要出埃及，人要是用福音，是用恩典，用救恩。所以你注意，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上帝是不改变的。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对着那些很艰难的人说，有没有说你们这些罪人活该啊？罪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们很喜欢讲这个话，耶稣有没有讲这个话？没有。主耶稣说什么呢？所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使你们得安息。那个摊子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主耶稣有没有讲，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摊？是不是你爸爸？是不是你妈妈最近做什么错事了？来拿十诫看一下，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主耶稣怎么样子啊？主耶稣基督，小子你的罪赦了。主耶稣基督唯一的一次有人到他面前去讲律法的是哪一个？是那个少年官，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少年官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扑通一下跪下来说，夫子啊，良善的夫子啊，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得永生啊？因为这个人是怎么样子，这个人主耶稣基督也是以诚实待他，也是以恩慈待他，因为这个人来找耶稣不是来找救主的。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把律法拿出来了，所以这个人拿出律法来让他明白什么？让他明白说你是个罪人，你要找救主，而不是找一个良善的夫子，找一个老师，你去跟我学。你明白吗？那个少年官是找耶稣来做榜样的，耶稣是要告诉他我是你的礼物，你以为我是你的老师，不，我是你的寄生，你要吃我。怎么让这个人不愿意吃的人来吃呢？就让他知道说你是个罪人，这个时候才把律法拿出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清楚去看这些时候，你再去思想，我们说不是说律法没有功用，但是把人带出埃及的绝不是律法。上帝为什么把律法赐给摩西？我们用律法也是使我们知罪，让我们寻求基督的。能力从来不在律法里面，律法是一点能力都没有，无能为力的律法。能力在哪里？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十诫是神的大能？有没有这样说过？有没有讲过说律法是神的大能？有没有这样说过？没有。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能力都在基督里，都在福音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部分在基督里，一部分在摩西里。有没有这样说？怎么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谁里啊？在耶稣基督里。你看看基督徒是不是篡改圣经篡改的很厉害，这个时代的法利赛人，这个时代的律法主义者是不是篡改圣经篡改的很厉害？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哪里？都在基督里，没有任何的丰盛在基督之外。你想在基督之外建造行吗？你想在福音之外得能力行吗？不可能。这就是今天我们不单是中国的教会，很多的教会普遍的软弱，普遍的低潮的一个原因所在。 虽然天主教没统治我们，但是很多基督教其实跟天主教没分别。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在基督教里面遇到的反对和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在天主教里面遇到的反对一样多，你知道吗？甚至在我们当中一样多。有些弟兄姊妹就不，他还没讲行为啊，我就讲了 N 多行为了，你知道吗？我每次讲到都讲行为，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不？我每次都讲耶稣的行为，你知道吗？你非要不想把耶稣的行为拿开，要讲我的行为，这个不是我的重点，弟兄姊妹。上帝呼召我是让我为基督做见证，不是为你做见证，不是为我做见证，不是为摩西做见证，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你去思想这些，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明白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建造。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福音才是教会的根基。那么从教会的建造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才能建造教会，而不是律法。律法有用，但是律法的用途，它的用途很有限。你要使一个教会有活力，要使一个教会有根基，要使一个教会有生命力，要使一个教会灵活，要使一个教会有勇气出去传福音，就是福音，没有福音做不到。所以你看今天的教会传福音能力普遍下降，差太远了。为什么？因为福音丢了。那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还是经常改变的？不改变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主耶稣怎么把摩西这个房屋建得这么漂亮，他能不能建造我这么漂亮？你想弟兄，咱都活不到120岁，对啊，我们基本上不可能活到120岁，阿们吧。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活到120岁才能像摩西那样子？大卫有没有活到120岁？保罗有没有活到120岁？彼得有没有活到120岁？这些人伟大不伟大？伟大。基督的手可以把他们塑造成为伟大，能不能把我塑造成为伟大？可不可以啊？可以。去求弟兄姊妹，求上帝塑造你，让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真的，我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问我，我有一次我都实在有点忍不住了，我就讲了。因为我一般不讲，有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教会啊，这个老师讲律法怎么样子的，你梁弟兄你看怎么样？我一般都是劝我说你忍耐吧，我一般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不要做，我们要使人和睦，我们不要那啥。但是有一个弟兄，我那时候跟倩文姊妹也讲过，有些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就晓得说，有些人其实他非常有传福音的恩赐，其实他有能力的，但是他在那个体系之下把他憋的根本传不出去。我说我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有个弟兄问我这些问题，我说弟兄，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很短的，你又不是从小信主，你能够去传福音的时日是很短的，阿们吧。有些人是20-30岁才信主，现在可能已经像我现在已经40了，我们如果年纪身体健壮能活到80，也只有40年活了，是吧？这40年再刨去吃饭睡觉，是吧，再刨去一些其他的东西，其实你能传福音的时间是很短的。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步了，因为我不能鼓励他说你从你的教会离开嘛。但是我的意思说，你如果捆绑成这个样子，你何苦来呢？真的，你何苦来呢？因为你在地上的时间是何等的有限，你为什么要让自己？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不是说我鼓励大家说让或者让别人这个像有些哎呀梁弟兄，你讲这意思让人加入你们教会，没有，大家可以做见证，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我们教会现在是自由的，你可以加入，你可以退出，不像有些教会然后惩戒，然后踢人的条款几十条，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不会拉一个人进来。我们鼓励你在当地教会委身，但我就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就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真的是又短又苦，阿们吧，真的是又短又少。你要能够传福音，你不做一个伟大的人怎么传福音呢？你为什么甘心乐意做一个不伟大的人？甘心乐意，我讲的伟大不是你要把人踩在脚底下，像中国古代讲的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不是指那个意思，而是你要有伟大的品格，你要有谦卑，你要有忍耐，你要有勇气。天上不需要你传福音了，阿们吧。我们在地上能传多少福音呢？你身边接触的人，而且有些人因为我们以前做错事情，我们想再跟人传福音还很难呢，是不是？所以你要抓紧机会去传福音，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你怎么能传福音呢？你就一定要像摩西那样子， 有伟大的人格，有人格的魅力。我们要像荆棘被火焚烧却烧不毁的荆棘，然后别人看见被吸引过来说，我想了解一下。而这些需要什么，弟兄姊妹？需要恩典。你要跟你的邻居处好关系，能够向你的邻居传福音，不是想的那么简单的，是需要恩典。阿们吧。上帝怎么塑造摩西，可不可以塑造我？可不可以？可以的。为什么把你的时间浪费在律法里面？为什么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些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所谓的功课己身里面？为什么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那些内耗内斗里面去？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有些弟兄姊妹问我说，哎呀，我们那个这个有些教会这些怎么监督长老啊，该怎么样子啊，教会体制该什么东西。我其实哎呀，我心里真的是悲痛。你知道我悲痛什么吗？我心说，其实一个教会如果它的重点是福音的话，他就没时间搞这些东西，你知道吧？我不是说高举我们自己，我们像我们现在做的，比如说我们做这些像沙龙弟兄，像我们做的这些，他要录灵修作品，我们要写福音文章，我们还要有交通，其实一天掰八瓣用不太够，就是这样子的。就我也没时间去思考怎么拿教会奉献箱里的钱，你明白吧？因为你没有时间。整个教会如果大家都是努力去传福音，都是努力的去在福音上面去成长，哪有时间搞这些东西啊？你明白吧？所谓的流水不腐，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流水不腐就是说，水如果是流动的，它不会腐化的。当福音的水，生命水在我们的当中流动的时候，它不会轻易腐化的。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而为什么当你这个水本身就在那里根本不动的话，你再加防腐剂啊，再加这个再拿个什么这个泵在那里面泵氧气啊，这我们鱼缸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然后它还是慢慢腐烂，你还得换水啊，搞这么东西。但流水你就不用搞这些，你明白吗？你见过有哪个人在河里面拿个水泵在那蹦蹦蹦蹦蹦，然后泵氧气进去啊？你见过没有，弟兄姊妹？不用。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是流动的。你就明白。所以他那时候讲的时候，我说圣经上面不是说完全没有，但圣经上面比如说讲对长老的监督这一块为什么讲的那么少，你去找一找，我想不出几节经文，真的很少，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给我们设计的是一个福音的教会。福音的教会其实这些东西不是说不存在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只要有福音，这些问题流水不腐它就会过掉。所以我就有些弟兄姊妹问我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其实你不用担心腐败的问题。一个教会如果是以福音来牧养，一个教会如果是努力传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光，所以想腐败的人根本待不下去，同意吧？不管他原来是什么职分，福音就是圣洁，福音就是能力，福音就是最对的得胜，任何的罪在福音面前都站不住。所以当一个教会以福音牧养，当一个教会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腐败分子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待不下去，宗教化的人就待不下去，律法主义者就待不下去，他自己就要走，你明白吗？为什么他们可以扎下窝去？因为这里面没福音。小偷喜欢光还是喜欢暗？我再问弟兄姊妹，小偷喜欢光还是喜欢暗？喜欢暗。福音是光，当福音的光在这里面已经不再照耀了，当然盗贼就进来，而且在这里安家落户，甚至成为贼窝。所以我很相信，我很清楚，我们教会不会成为贼窝。你只要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只要是一个讲福音的教会，因为福音就是光，贼就待不住。宗教化的人，想吃教的人，想做教霸的人，他就待不住。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真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些问题，是不是？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就是主在我们当中，他一定做成这样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摩西和基督不一样的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你要清楚看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摩西他不过是仆人。摩西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还是基督为摩西做见证？摩西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摩西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什么是好仆人？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仆人？就是为基督做见证。一个人不管他自以为多么虔诚，这个人多么的努力，多么就我讲的早晨几点钟起来，但是他不是为基督做见证的，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好仆人。摩西 他的好就在于说他是为基督做见证，因为这里面讲的说，因为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就是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证明什么事？证明十诫吗？要证明什么事？要证明福音，要证明基督。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摩西本人所传的道，他所做的见证，都是为基督做见证。摩西是领受了法版十诫，对吧？但是摩西的工作其实是为基督做见证。摩西的力量从哪里来？我再问弟兄姊妹，摩西的力量从哪里来？摩西服侍以色列人，从40岁他就想服侍以色列人，没服侍成，80岁开始服侍了40年。摩西的力量是从法版十诫来的，还是从福音恩典来的？连摩西的能力都是从福音恩典来的，弟兄姊妹，你搞清楚。因为希伯来书就为摩西做这样的见证，希伯来书第11章讲的说，摩西因为看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所以他就不去做埃及的王子，他就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是不是为了摩西十诫，为了律法，然后轻看了埃及的财物？不是，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说的话在摩西身上也是有效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明白的，就是你要去晓得，就是保罗讲的说，原来是什么在激励我，什么在激励我？问问弟兄姊妹，原来基督的爱在激励我。摩西能服侍40年，几百万刁民服侍40年无怨无悔，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律法，是吧？摩西说，不行啊，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会被上帝砍死，是吧？所以我得好好的做40年，终于该死了，太好了。是不是这样子？我问弟兄姊妹啊，如果摩西是这样子的话，这群人就惨了，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上次讲，你去看圣经里面讲的，有些恶仆人，一些糟糕的牧人，就是这样。糟糕的牧人为什么会宰肥羊吃，你知道不？因为他就是在律法之下。宰了你们还算是轻的呢，是不是？你们让我心里面不知吃了多少苦啊，是吧？我就咳咳，是吧？我巴巴的把你们炖了，是不是？这因为律法就这样。那摩西为什么可以服侍40年？因为什么？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摩西到死的时候还要跟以色列人回忆什么呢？你注意，摩西到死的时候，他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经常回忆的不是西乃山，整本圣经经常回忆的是哪一个事情啊？过红海。过红海预表的是律法还是福音？我再问弟兄姊妹啊，过红海预表的是律法还是福音？福音。所以摩西到死的时候还跟以色列人讲，你们记得当初红海上帝怎么分开，怎么把你们带出来，我们在旷野里面40年，鞋也没穿破，衣服也没穿破，是吧？我们在旷野里面，在沙漠的地方，也没种过庄稼，也没做过啥，没饿死。不但没饿死，其实人口增长，不像中国搞了计划生育，是不是啊？摩西他们那40年人口大幅度增长，继续增长，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福音。所以摩西他是神家里面的仆人，耶稣才是儿子。我讲什么意思？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这些犹太人自以为自己自由，其实你们不自由，你们是罪的奴仆，对吧？他说，谁能让你们得自由？对了，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就得罪。摩西能不能让我们自由？我再问弟兄姊妹，传道人能不能让我们自由？不能。我跟你讲，如果一个传道人跟弟兄姊妹讲，离开了基督讲，就一定是让你滥人犯罪，离开基督才有滥人犯罪。比如说传道人讲，弟兄姊妹别自责，别自责哈，这个只不过做了个假账吗？只不过做骗了一下人，谁不骗人呢？你这么在乎，你都活不成了。这个是不是叫人滥人犯罪？我再问弟兄姊妹，这是叫人滥人犯罪。但是我讲另外的话，我说你是讲过假话，你是做过错事，但是在基督里罪都赦免了。小子，你的罪赦了，只是不要再犯罪了。这个给人自由没给人自由？这个自由是传道人给的还是基督给的？我再问弟兄姊妹，是基督给的，传道人不过是受差的仆人。你真正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上帝的仆人，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我再讲一个，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 我们刚才讲了，摩西做仆人，他就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对吧？他是为基督做见证。那我再讲，弟兄姊妹，摩西其实他最伟大的工作是什么？摩西人生的巅峰是什么？是把律法领下来了呢，还是为基督做见证？哎呀，律法重要啊！摩西上西乃山绝对是人生的高峰。是啊，西乃山是他可能上过最高的山。但是你知道他在西乃，他为什么能上西乃山？因为摩西是当时以色列当中最近前的一个，是不是这样子？摩西为什么能上西乃山见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基督讲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子啊？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摩西能够见到上帝通过谁？通过基督。摩西能上西乃山顶领受法版，因为谁？因为基督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没有披戴基督就敢拿法版，你是找死，你明白吗？你没有披戴基督就敢讲律法，你是找死。为什么上帝不许其他以色列人上去？因为其他以色列人还不明白救恩，就是这么简单，你知道吗？摩西又是预表基督的，摩西又是因为披戴基督才能上去。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摩西能够为基督做见证，这是他最尊荣的工作。他是神的仆人，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能让我们得自由。而我们最大的尊荣，我在讲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你将来就知道我讲这个话是确实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管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一直做到死，这些工作给你带来多少收入，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吧，都是上帝的恩典。不管你是做技术工作、管理工作、其他的工作等等之类的，农民也好，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你将来一定知道一件事情，你在地上做过最荣耀的工作就是为基督做见证，这是我们做过最荣耀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有的时候没工资，同意吧？你说梁弟兄你啥意思？你没工资吗？我有，教会给我，但是我们传福音是让人不花钱得福音的好处，阿们吧。所以你传福音不一定给你带来财富，但是这是我们在地上能做的最尊荣的工作。我们讲基督是我们能做的最尊荣的事情，比你的什么功课几身啊，比你的那些什么对付罪啊，比你的那些制定教会章程啊，都尊贵的事情，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我是基督所救的，我是信耶稣的，我是耶稣所爱的，我爱耶稣，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做的最好的工作。我把这样的福音传出去，让人跟我一起来得福音的好处，这是我能够做的最好的工作，你明白吗？所以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而我们是神的仆人。而且这里面再一次讲到说，其实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其实你就晓得说，要能够治理上帝的家，是什么能够治理上帝的家？福音还是律法还是人？福音。一个教会要治理的好，也一定是福音，你明白吗？一定是福音。越明白上帝的福音，福音的恩典，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福音的恩典和福音的真理在一个教会当中彰显的时候，这个教会差不了，这个教会差不了。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还软弱，是因为在这方面信心不够，经常怀疑神的大能。真的吗？真的讲福音能够带来兴盛吗？你看罪人真的觉得好难，但是你要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特别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此，因为全世界是不是都是罪人？是不是？罪人是不是都抵挡福音的？是。但是罪人虽然都抵挡福音，但是不能抵挡神的大能。福音一定会传开，我们做的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说，这个阿汤哥演的不，这个碟中谍没法跟教会比，因为他那些不可能任务比起我们这个差远了。我们有神的能力，一定能做成这些事情。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正去晓得，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福音他在我们当中一定会给一个教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一定会的。我们的信心就在于此，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些做神仆人的，我们去仰望耶稣，去依靠耶稣， 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更新，一定成长，你自己的生命一定更新，一定成长。去传吧，去邀请人听福音吧，去领人归主吧，是不是？去见证基督吧，你去经历一下福音的大能。我们很多基督徒太软弱太可怜了，怎么软弱可怜呢？就有很多基督徒其实不大相信福音的大能，所以不大敢传。哎呀，怕被人家拒绝怎么办呢？是不是？讲了一下，然后人家说你疯了怎么办呢？是吧？我不是让大家随便到邻居那当当当敲门，人家一开门，信耶稣得永生哈，然后走了。你这个真的把人吓坏了。我不是叫你这样子，而是说你去跟人交朋友，你去跟你的同事、跟你身边的朋友、跟你同学去跟他交朋友，然后把福音传给他。耶稣是人类的答案，耶稣是祝福的源头。我为你祷告，一切的问题一定在基督里能够得到解决。我有绝对的信心。不是在律法其实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律法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你照镜子能不能把你脸照漂亮？会不会？会不会？不会，照镜子绝对不会把你脸照漂亮。律法就像镜子一样，根本不会让你漂亮。但是福音一定会让你漂亮。不是指我们外面，你说，哎呀，梁弟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梁弟兄这两年好，你都胖了，是不是？那是啊，胖了嘛，那确实心安了，体胖了嘛，那。不是说变一定会变靓仔，但是你那个心灵啊，福音的塑造能力在我们里面一定会变得不一样。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清楚，可以去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我们讲就讲这么多，然后最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来去明白。我们来唱第十九首，请沙龙弟兄帮我们撕一下琴好不好？第十九首，金要主自己啊，金要主自己，就是我们在这里，因为这首诗歌是特别抓住基督，特别唯独基督的，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去像这首诗歌里面所唱的，金要主自己，第十九首，金要主自己。
Yeah.
不是说我们不要祝福，不是说我们不要恩典，不是说我们不要能力，而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基督里。所以你要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教会，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磐石和根基，你是神的儿子，能够使我们得自由。你是塑造摩西的，建造摩西的，也是建造我们的。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怎样塑造摩西这样伟大的福音的信心的伟人，也求主你怎样塑造我们做这样伟大的属灵伟人，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基督。所以我们向你祷告，我们坚信你必成就，你使你的教会在福音根基上面扎根牢固，你使你的百姓在你的恩典之中建立稳固，你也使我们越明白真理，我们心灵就越得自由，我们对事情就更有正确的看见，就使你的百姓刚强成长，自由多多的蒙福。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我们将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